好，今天我们来继续看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那人爱你的你是知道的。主啊，你其实在创世之前你说你就早爱了我们，只是我们自己的无知，甚至于在过去好多年活在黑暗的当中，不明白你的爱，也不寻求你的爱。主，你一直都没有放过我们，因为你那不舍的爱，永远的爱，总是在每一个愿意来投靠你的人的身上追随，一直到我们的瞎眼被你开启，经历到你的恩典，被你的爱摸着。主啊，我们的心就变成那样的柔和，我们愿意完全的来信靠你，完全的来顺服你。主啊，这不是我们的本性，也不是我们原本的心态，我们本来就是刚硬、自持、骄傲、自大、自我中心的人。今天竟然被你的爱感化以后，我们明白了，只有在爱中，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愿意来投靠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借着保罗留给我们这本宝贵的罗马书，让我们能够从你对他特别的启示，对你的救恩原委有清楚的认识。主啊，让我们经历到你这恩典的人，真是明白我们应该如何的为你活，这也是我们的心愿。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荣耀，我们就要快跑的跟随你，也愿意全心的为你活。祝福下面的时间，祝福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姊妹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罗马书十二章是一个大段落的开始。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是保罗讲到主耶稣奇妙的救恩，让我们看到救恩是怎么样开始的，为什么需要救恩。救恩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的罪和罪带来那即将要面对的审判，是非常的可怜。因为人在罪中其实已经被神定罪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信的时候哪里知道，我们生来就带着罪性，也带着罪行的人，原来在神的定罪的当中。所以每一个罪人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因着神的定罪跟这位圣洁的神分开了。所以一个没有得到救恩的人，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活在远离爱他们的神、保护他们的神、供应他们的神的生活中当中。所以任何一个没有主耶稣救赎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平安，他们一直都是有很多的忧虑，他们是患得也患失，他们在那里追求，可是他们所追求的一切并不能够使他们满足。所以他们在属灵方面跟这位圣洁的神是完全的隔绝。所以在第一章到十一章，保罗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也在被定罪的当中，所以人就非常的可怜，他们的本性也变了，他们的生活也变了，他们彼此的倾轧，他们彼此的陷害。所以神对了这样的光景， 就要来拯救世人。怎么样的来拯救？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成为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人。也只有人可以代人受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神用自己的儿子来成为人，因为只有他这个无罪的可以代我们的罪来受死，也因着他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死在他的身上没有权势，所以第三天他复活了。所以今天圣灵就把这个信息借着那些信的人来传给我们，凡相信的人，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来认罪，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人的得救一个关键就是信，信神为我们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唯一的救主。所以从第一节一章到十一章就讲到犹太人是因着信耶稣，外邦人也因着信耶稣。虽然犹太人一直到今天还不是全心全意的愿意这样的救法，得救的人不少不多，但是神在他们的身上也有特别的计划。所以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得救。那下面从十二章开始，那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恩的人，经历到神爱的人，应该感恩，因着感恩也因着所得到的新的生命，就应该有一个实际的新的生活。新的生命带来新的生活，这是保罗写书信常常的一种方式他先告诉我们神的恩典，神的救法神的教义，然后就讲到我们对神的这些恩典应该有什么责任呢？我们对神的这些恩典，我们得到的人应该如何的来反应这是保罗写从十二章开始的告诉我们应该所有的一些内容。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你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主啊，你将我们从何等可怜的光景里面提拔了出来。过去我们在黑暗在无知的当中，你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是何等的可怜，我们看到四周实在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解决，也没有人可以替我们解决，我们真是每天都活在忧虑彷徨的当中。主啊，你看我们是何等可怜的光景，你从起初你就用各样的方式来寻找来光照，让我们能够有一天真的是看到神的爱原来是那样的长阔高深，借着你儿子替死的功效，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存着简单的信心，完全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耶稣这个救主的那一刹那，何等奇妙的救恩就开始在我们罪人的心中发芽。主啊，我们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了，我们整个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我们今天从罪人的地位能够站在一个恩典神儿女的地位，主啊，是何等大的改变，何等大的恩典发生在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当中。今天我们要读保罗给我们的劝诫，一个真正蒙恩的人，我们对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该如何的为你活，使四周的人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能够看到主耶稣是何等的真实，救恩是何等的宝贵， 让万人都愿意来亲近你，主，这是你的心意，这是求主你洁净我们，求主你使用我们，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顺服的心。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哦，这个十二章就特别讲到一个人真正生命的改变是从哪些方面开始呢？是从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开始。所以十二节有人说这是一章 relationship 的一章啊，讲到 relation theology，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的神学。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讲到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第三节到十六节就讲到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跟其他得救的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相处。那最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我们对于那些不幸的亏待我们的甚至于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所以你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从这三方面能够看到我们是与过去有差别的，与不幸的人是应该有差别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我们得到恩典的人，我们对这位救我们的神应该是怎么样的心态。所以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两句里面太丰富了，所以我今天希望能够集中注意在这个我们对神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生活一切都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假如跟神的关系是好，我们跟其他的人的关系也一定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不对。那这两句说信徒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呢，用个简单的名词或者说一句话来说明，对于这位神我们是应该对他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哦，可能有的人听了以后心里不舒服，哦，怎么信了主了就完全奉献，我也不是全世间服侍神的人，哦，就那些牧师啊长老啊，那些传道人啊，他们是神叫他们完全的奉献呢，我也没有，神也没有呼召我这样做。其实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谁应该奉献呢，是所以弟兄们，弟兄们，我说常常说圣经上常常说到弟兄们，并不等于说不包括姊妹们。为什么神常常好像一说到基督徒就说弟兄们呢，就是神让这些做弟兄的人知道自己在属灵上他有责任，他在家里面应该做属灵的领袖。这个弟兄们带着姊妹们，我们一同来奉献给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应该将自己献给神啊。自己献给神并不等于你就全时间一天到晚做教会的事，就做属灵的事。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意思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你可以在外面你做工程师， 但是你在做工程师的工作上，你是为主做的。哦，你在家里面带孩子，你的孩子很多，你是做妈妈的，你就带孩子，你是为主带的。啊，不要以为在家里面带孩子就好像是下等的工作，好像就没有出息。其实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做妈妈的应该真的是以家庭为主的。不管我们是做什么，你是做医生也好，做护士也好，做工程师也好，做老师也好，做妈妈也好，家庭主妇也好，孩子多了你没有办法一方面做事一方面又带孩子的话，你就专心的好好的带孩子比什么都重要。乃是做任何的事你都是为主做。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 Colossians。 你听我有的时候会讲英文呢，不是我要显明我英文好，因为在我们中间有只会读英文的姊妹，所以我要提醒她是在拉本书。哥罗西书第三章286面，完全的奉献就是你随便做什么你都是为神做。23节，286面23节，保罗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充足那里必得着基业和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这叫做完全的奉献。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你在外面做事也好，你在家庭里面做事也好，都是为主做的，这叫做完全的奉献。谁应该奉献？所有的得救的弟兄姐妹都奉献。那奉献给谁呢？奉献给神，奉献给神。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我们奉献的对象是神，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无论在哪方面行事为人，都代表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都是为神做的。那奉献的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要来奉献给神？是因为神的慈悲。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怎么样能够使我们愿意献上？是神的慈悲， mercy、哦、就像陈立刚讲的，过去他是刚硬的不容易流泪的人，可是被神的爱感动了以后，被神的恩慈感动了以后，我们的心就真的软化了，被他的爱摸到，你就会很非常的谦和。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 mercy？ 啊，圣经上常常有几个很重要的名词，一个就是恩典，一个就是慈悲，或者说 mercy 怜悯啊 mercy。 恩典呢就是我们不配有的，我们不配得的好处，神就白白的给了我们，这叫做恩典。你说我们哪一个够资格让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你觉得够资格吗？你说我们这些渺小的罪人，谁够资格能够被高举成为创造宇宙的神、万王之王、万主的主的儿女？谁配？没有一个配，我们不够资格的，神就白白的给了我们，这是 grace， 这是恩典。但是真正感动我们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神的 mercy， 神的恩慈。 恩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按照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罪被惩罚的。神不惩罚我们，不仅是不惩罚我们，而且他自己来替我们受惩罚，这个叫怜悯。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以赛亚就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的向我们显他的怜悯。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这都大家很熟悉的，不过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就看到神怜悯我们到一个地步，来替我们承担我们该受的惩罚。在旧约865年，以赛亚 Book of Isaiah 53章第3节，讲到以赛亚是一位主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在以色列服侍的一个先知，神就借着他预言以色列人犯罪，世人犯罪没有希望，必须要等到一位救世主来到世界。这个救世主来，他的光景是如何？我从3节读一下，讲到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3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是因为他犯了罪。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不剩。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就是预言弥赛亚来的时候被人的虐待歧视和受苦丧命，主要的原因他是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个叫做 mercy， 这是叫做神的慈悲。他把我们该受的审判，他自己替我们来惩罚，来受惩罚。慈悲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本性，慈悲、怜悯、慈爱，这是他的一个本性。另外一个，为什么神要来拯救我们，而且用主耶稣钉十字架替我们死的方式来替我们死呢？前面讲的很清楚的，罗马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神的义和神的圣洁。我们一般人误会我们的神就是慈悲怜悯，就是爱啊，为什么救我们就不一句话就算了，就算饶恕了啊，你们就算了吧，我就不罚你们了，就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绝对的慈爱和怜悯。是的，他真的是不愿意我们受苦，所以到一个地步他自己来替我们受苦。但是我们的神 他也绝对是公义和圣洁的，他绝对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的儿子必须要来替死，否则他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人。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为什么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不是没有条没有任何原则的乱爱人。哦，算了，你信我了，那就算了，所以就饶恕了。那我们犯的罪怎么办？他是公义的，他对罪有要求。第一章十六节，保罗就讲到这个救恩其实是主要还是为了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尼尼人。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实在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的人。虽然在次序上是先救犹太人，后救外邦人。为什么他要来救我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要得到满足，要显明神的义。怎么样？我们犯了罪就必须要死，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不愿意我们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人犯了罪赎罪，每年赎罪日的时候，人想到自己有罪的时候，就带一个牛羊到祭司的面前，手放在牛羊的头上认罪，认完罪以后，祭司就把那牛羊杀了，然后就把血带到至圣所。那预表到有罪必须有死，也是主耶稣是神为世人的罪预备的那个赎罪祭牛羊。所以从过去的那些献祭的那些条文上，无非就是预言主耶稣来替我们的罪受死，这是神义的要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义的要求，怎么样？他来替我们死，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只要信，这义是本于信、哦、我们只要信耶稣所成就的，我们信他是救主，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然后在我们的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的意思就是 the righteous shall live by faith。 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必定会过信心的生活，一直是信。然后我们开始是信主耶稣得生命，得了生命以后，经历到他的可信和信实，我们就信，所有的事情就过信心的生活，因为信心越来越大。这是得救的一个重要的教义，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的就能够得到生命，得到永生。所以我们是，保罗说，我是按照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将自己献上。慈悲是我刚刚讲到是救恩的另一个起源，使我们这个带罪的人因着神的慈悲替我们的罪受了死了，付了我们一切罪的代价以后，使我们这个罪性能够完全的改变过来。我们看一下提多书 Titus 提多书第三章308面，我跟你们讲得很仔细， 一方面让我们能够了解，一方面也让我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解释得清楚。308面，第三章，提多书3:3，3:3-7就讲到我们今天能够有改变，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我们今天能够重生，都是因为神的慈爱 mercy 怜悯。3:3，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一天到晚就嫉妒这个嫉妒那个，一气这个气那个，这是我们过去的生命。4:4，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来替我们死，替我们承担该受的惩罚，他向我们显明了他慈爱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来替我们受该受的惩罚，然后我们信了他，我们就重生了，圣灵就把我们洁净，我们就得到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后嗣是因为什么？是我们这么一信，神就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然后还把他的生命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因着他的恩可以得成为义。他的恩典都是他所成就的，连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仅是被称义，而且也能够行义，这都是神的工作。所以这里保罗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慈悲劝我们，你们得到多大的恩典，你们还不觉得你们应该把自己奉献给神吗？他也讲到奉献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既然接受他做主，他在我们的身上应该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都是他所付的代价，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他在我们的身上岂不是有绝对的主权吗？什么叫做主权？主权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他喜欢我们的，不是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跟他做点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一得救了，哎呀我今天信主了，我也应该在教会里面做点事吧，然后就问长老，长老我能够做什么？哦，长老告诉你做这个事就很满足了，是不错，你有这样的心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的主现在是神，我们完完全全的属于他，你知道吗？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6章，要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我们常常服侍神奉献给神，都是觉得啊，我给神给你神啊，我跟你做的也够了，我奉献的也够了，不晓得其实我这整个的人我都是属于神的。哥林多前书第6章234面， 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保罗要我们认识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再是两个个体，神在天上，我在这里，我来奉献给你一点，我来为你做一点，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乃是我们是属于神。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今天不属于自己了，我们的主换了主人呢，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神把我们从罪里面赎买回来，是他用重价，什么重价？把他儿子的性命换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我们真的是不属于自己，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奉献。奉献做什么？做活祭。什么叫做活祭？乃是把我这个生命用生命来赞美神，感谢神，荣耀神。我做任何的事情，我都是为了感恩的缘故，都是觉得他配我这样的摆上来为他而活，而且我要荣耀他。我们要认识这一点。我们看诗篇五十篇，诗篇五十篇六百九十三面，神不稀罕我们给他一点什么东西。神所要的是我们对他有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报答的心，然后有一个愿意荣耀他的心，这是他所从得救的人生所要的。我从第七节来读五十篇第七节，神说，我的名呢，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你向我献祭没有错，是好的，我都记得，常在我面前，但是这些不是我看重的。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白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其实你有狗牛啊羊，其实都不是你的，是我给你的，所有的白兽都是我的，所有的牲畜都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们有的时候给神一点点，我们就觉得很骄傲了，神啊，我对你不亏欠啊。十三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与神。神要我们是有个感恩的心，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我们既然在得救的时候真的很感动的时候，主啊，我真的愿意为你而活，这些话我们都讲过，并要在患难之日，神要我们过一个依靠的心，求告我，我必答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神的心意。神说，你奉献那么一点点我真的不在乎，你的都是我给你的，你给我，我知道你有这个心，我也很 appreciate 的，放在我的面前，我不会忘记。但是我看重的是什么？是你对我的那个感恩的心啊！ 是你在你受感动的时候在我面前所许的愿啊。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到底，我愿意为你而活，多少次我们这么说，但是一下就忘记了。而且他愿意我们过一个依靠的生活，在患难之日求告我，他说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们当活祭的意思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你说哦，你给我好的哦，让我身体又好，让我又有钱又有势，我孩子又好，这些我就可以荣耀你，是吗？不一定啊，不一定是世人以为好的环境你才是荣耀神呢。有的时候你正是在那种苛刻很不顺利的环境的里面，你还能荣耀神，那才真是宝贵。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真的有信心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可是你看他过得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喜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暗示之后那个蔡淑娟姊妹啊，她说挺年轻的时候 TB 的细菌到了她骨头里面，她二十几岁就整个半身就瘫痪了，一天就一直坐在椅子上面，两条腿已经干掉了。那他这种情况，那大家都觉得可怜呢。他也写了很多的书啊，也帮助了不知道多少人，凡是去看他的帮助他的，他都传福音，不知道带了多少人信主。那个姊妹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她的眼睛也不能看光，所有的这些帘子都挂起来，一看光眼睛就刺痛。在那样环境的医生，他不知道感谢神多少。我有一次我们全家去看他啊，我们以为去安慰他，哪里知道从他那里得到好多的造就，一直鼓励我们。他说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人神都使用，像你们这样的人神难道不使用吗？自从我们去看过他以后，他就一直记得，凡是看过他的各处的传道人，他都记得每天为他们祷告，真是造就好多好多人。所以不一定是环境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造就荣耀神，环境不好的时候也同样的可以荣耀神。所以这是当活祭的意思。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看保罗是怎么样要来荣耀神。腓立比书第一章 Philippians 1、在277面，277面，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节，保罗在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受捆锁，很多的人都觉得很为他难过，保罗就劝他们不必了。十九节他就说，虽然我现在受苦，在受捆绑，他说我知道神在掌管一切。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没关系，暂时受苦，只要你们爱我，为我祷告，主耶稣也会帮助我，他要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觉得羞愧的，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这是保罗的心愿。被关被打他都经历过，他说没关系，我只要有你们对我的爱心，常常为我祷告，耶稣一定会帮助我的。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或者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当活祭，了解我们的主在我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是属于他的。他说是圣洁的，什么叫做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是完全属神的，我们这个人已经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属于这位圣洁的神。所以只要你是属神的，你就变为圣。就好像说在圣殿里面，哦，其实那个台子上面的那些饼啊，那些什么圣什么东西都加一个圣，圣饼啊，圣水啊，什么都是圣。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专为神所用，就变成圣了。我们也是，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就等于是分别出来归于神， set apart 或是 consecrated for the Lord， 我们是完全分别出来为主所用。只要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这个人就变成神就叫我们是圣的了。你记得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虽然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不当的地方，但是他们因着信了主耶稣得救了。不管是谁，任何人相信了主耶稣，他就被称为圣徒。所以你今天你跟我是圣徒，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因为我们信了神，我们属于神。哥林多前书就在后面229面。我们只要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成圣了，我们就分别出来了，从世界里面分辨出来了。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做主的，我们属于主耶稣的，我们都成为圣徒。所以天主教好像也一定要经过什么条件，经过考试的，怎么样到了一个程度才叫圣徒，那不合乎圣经。只要你是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悔改接受主耶稣的，神就叫我们是圣徒。第一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索基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那就是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了圣了，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你看，不仅是耶路撒冷的人信了耶稣成为圣徒，在各处只要求告主的名，耶稣基督的名的，基督是他们的主，我们接受了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蒙召做圣徒的不仅是犹太人，是外邦人，任何人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换句话说，从心里面相信的主耶稣，求他做我们的救主的人，我们今天就称为圣徒，是圣洁的。让我们的行为让人家看到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的，那就属于神的。但是我们不只是被称为圣徒，神还在我们的身上， 做更新的工作，做光照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不听神话语的时候，神也做管教的工作，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慢慢的真的越来越像主耶稣的像样式，越来越圣洁。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所以我们不只是335面，并不是只是被称为圣徒，神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更新建造的工作，改变我们。所以你今天的你跟你刚得救的时候的你是不一样的，你自己 也会感觉到，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有心要长进的话，你觉得真的是有长进。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彼得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工作，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人。怎么样能够真正的长进？所以13节，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要等待主，迫切的等待主，同时在生活上要约束你们的心。你们14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仅是名义是圣徒，我们的品质也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奉献给神这件事情是圣洁的，是属神的，我们会越来越像神，是从我们奉献开始。所以神最喜欢的是什么？神当然喜欢我们爱他，喜欢服侍他，喜欢奉献给他，喜欢为他做事。但是神更盼望我们的有心要服侍他，从什么开始？从你把自己奉献给他开始。姊妹们，假如你没有死心塌地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你对神的所做的一切虽然好，但不能够使主的心满足，你也不能够真正的做到神要你长进的那种样式。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所以把自己献给神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疏忽了这一点，以为基督徒就做点事就好了，哦，我在这里帮点忙就好了。你只要把自己奉献了给神，神要你在这里帮忙，在那里帮忙，你帮忙的心态就不一样，因为你知道我是属主的，我在这个世上我要尽我所能。这里第八章虽然不是讲到说我们服侍不好，奉献不好，这件事情是说到什么呢？是说到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传过外邦人以后呢，那外邦的教会很兴旺，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信的人也不多，也受迫害，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贫瘠，就很穷，耶路撒冷的教会很穷。所以保罗就说，福音是犹太人传给我们的，我们外邦人倒反而更丰富，所以他就从外邦人的教会那里收一些奉献，然后就去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耶路撒冷，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件事说的时候，更说明了神更喜欢的是什么，是愿意 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啊，这里是说到马其顿的教会，啊，是多么的乐意捐款。讲到他们不仅是愿意捐款，更加了解神的心意，他们把自己奉献了给神。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跟哥林多的教会说到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哦，马其顿就是当地的那些外邦教会，腓立比教会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等等，啊，都是外邦的教会。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受苦的时候，还是蛮有喜乐的心。在极穷之间，哦，这几个教会自己也不富有，他说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在奉献的这件事上显明他们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哦，这几个 外邦的教会真的是捐的超过于他们所能的，但是他们却甘心乐意的捐助。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情分上有份。本来保罗觉得他们很穷了，没有叫他们捐，但是他们自己来要求要给他们有份。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向往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服了我们。这几个外邦的教会为什么那么热心，为什么自己缺乏还在那么乐意的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他们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服侍主的事上，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这个人不仅是完全属于主，我们还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献给主。我们是他用重价把我们赎买回来的，我们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但是常常我们不了解，有的时候也不愿意，觉得我服侍神，我有我的一个界限，我就给这么多，超过了这个我就不愿意做了。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如此侍奉说到你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侍奉，翻译成为 spiritual worship。 你们这样的来服侍神是你们属灵的一个敬拜，对神的敬拜是把自己奉献开始。你还记得吗？前面那一章所说的万有都是属于他的，11章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什么都是从神开始，今天我能够成为什么人是神的工作，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我有什么才干，我有什么口才，我有什么财力，都是神所献的。所以我们这样的来为神摆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了解神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那我们奉献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奉献的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表示说我们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主，完全为主而用。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在地上成为人，不仅是他来成就救恩，其实他也给我们所有的儿女一个 perfect example， 一个完全的模范。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开始服侍主，一生出来他就把自己献给神。 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78面，22节，才几天过了洁净的日子，22节，他说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玛利亚和约瑟就把孩子主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所以我们的主一生出来，他的父母就把他献给神了。父母献是好的，对父母的信心有帮助，但是终究还是要到一个程度，要到自己明白我应该献给神。主耶稣是不是知道他来他的身体是为了要献给神的？他当然知道，他知道他来他这个身体就是献给神，为神做赎罪祭的。所以他说我来，我这个身体就是来为世人的罪来赎罪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321面，3节，这里主耶稣他就跟犹太人解释为什么在旧约的时候来献祭物，其实献那些公牛山羊的不能够除罪，只是让他们想起罪来，他们也需要一个替死的，能够真正是预表主耶稣是神为世人的罪所预备的神的羔羊。所以主耶稣来他就知道他来就是来死的。3节讲到旧约的那些祭物啊，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只是每年有罪就想起需要献祭，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来他的身体就是做什么预备？做献祭而预备的。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来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旧约只不过是预表或者是预言，新约是旧约律法的一个实现。主耶稣他来，他那个身体就是来交给神，为你为我的罪而死的，就是为神而用。我们今天将身体献上，当然我们不像每一个人都要像主一样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却是要为主而用啊。我们过去在实行上我们怎么样的来把自己献给主呢？乃是我们的身体，过去我们的嘴是献给不义，一天到晚批评人、骂人、责备人、挖苦人、气人，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我用我的嘴来劝人家信主，带人家信主，宣扬神的荣美。我的手过去拼命的为自己赚钱啊，赚钱没有什么错，但有的时候气起来要乱打人。但是我现在已经属于主了，我这个手我就帮助人家做事，人有需要我就去帮助他，所以是一个很具体的我们可以做的。在罗马书 第六章岂不是告诉我们了吗？好，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在实行上怎么做。十二节保罗就讲，我们今天已经跟主耶稣一同死了，我们今天活的是跟主一同活，所以不要照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还在这里犯罪。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都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我们要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过去我们肢体献给做犯罪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规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乏做奴仆以至于不乏，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过去我的手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指责人骂人打人气起来打人脚呢就走到那些不该去的地方，东跑西跑。我今天我的脚为主跑，这是我自己可以做决定的。保罗教我们，我们自己 positively 把这些肢体献给神来做，这就叫做将身体献上。他这个献上 present yourself， 他这个字是什么？是等于是犹太人好像把一个女孩子献给一个男孩子做心腹那个字。所以保罗要我们了解，我们今天既然蒙恩了，我们已经从一个境界罪人的境界已经跟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已经联合了。所以我们将来我们的依靠，我跟我们永远一同生活的那个对象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为人是不是应该都是为着主呢？你一个订了婚的人，你一定每天所想的就是将来结婚以后我的日子怎么样。这里献给主的这个字正是好像保罗讲的，你们今天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耶稣基督了，你们所想的是应该想到将来跟他永远一同过日子的那种生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将身体献上，这个献上 就等于说是把一个女孩子献给一个她将来要结婚的丈夫，那个字也就说明了我们今天已经把我们献给了我们永远的伴侣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把我们已经许配给主了。第二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他看到哥林多的教会那些基督徒对主耶稣不忠心，还是爱世界，还是自私自利，还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属于神的，神的家他们也不关心，所以保罗生气了。第二节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这个许配就是 present yourself， 给了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献就是这个献， present， 你们已经献给基督了，我已经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是你们今天已经是献给基督的人，你们应该专心的爱这个你们将来永远的依靠啊。所以看到他们不忠心，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个神要我们献给他，是带着这样的意思，我们献给一个荣耀的永远的跟我们同住的耶稣基督，我们跟他同活，所以我们的心思都应该想到那将来的国度。神已经把我们许配给他的儿子，所以今天常常讲到主耶稣爱教会，就像一个理想的标准的丈夫爱他的妻子一样。所以神也是提醒这些做丈夫的，你们要知道怎么样的来对待你们的妻子吗？你们就要学主耶稣怎么对待他的教会。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我只是说到讲到我们将来依靠的这位救主是多么的爱他的教会。274面25节，这里是对丈夫们的教导，也说明了要以主耶稣爱教会的爱来爱他。你就看看主耶稣怎么爱他的教会。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己，而且还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神怎么样的来洁净他的教会？神是借着他的道，用水借着道，圣灵借着神的话来洗净我们。所以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假如对神话语渴慕的多，愿意多多的来读神的话，这个教会一定是会长进的，一定会越来越洁净的。因为神的工作永远是借着圣灵从他的话来造就我们。你想我们常常受感动，都是听到了神的一句话，然后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今天很可怜的就是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看重神话语的教会，有各样的查经班，可是真正来查经的有多少呢？所以我们自己要来 我们还要劝其他的弟兄姐妹要读神的话，因为神洁净他的教会是借着他的道。神今天要栽培我们，让我们能够够得资格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那个病，是借着他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把自己身体献上，我们自己也懂得怎么样的明白把我们的肢体献上为义而用，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的做一些鬼鬼诈诈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口嘛，常常伤人；脚嘛，乱跑，没有意义的，这里跑那里跑。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属于神，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是属于神。对不起，已经这么晚了。那我们今天必须停到这里，下次我们再讲。我们奉献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还要把我们的心意献上。